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。我们来看四世纪二十一章第十节，会众就打发一万两千大勇士，吩咐他们说：你们去用刀将基列亚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，所当行的就是这样，要将一切男子和与嫁的女子进行杀戮。他们要在基列亚比人中遇见了四百个未嫁的处女，就带到迦南地的示罗营里。全会众打发人去到了临门盘的便雅悯人那里，向他们说和睦的话。当时便雅悯人回来了，以色列人就把所存留基列亚比的女子给他们为妻，还是不够。百姓为便雅悯人后悔，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。会众的长老说：便雅悯中的女子既然除灭了，我们当怎么样办，使那剩余的人有妻呢？又说：便雅悯人逃脱的人当有地业，免得以色列中涂抹了一个支派。只是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们为妻，因为以色列人曾启示说，有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的必受咒诅。他们又说，在利波拿以南、伯特利以北、在示剑大陆以东的示罗，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，就吩咐便雅悯人说：你们去，在葡萄园中埋伏，若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，就从葡萄园出来，在示罗的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，回便雅悯地去。他们的父亲或是弟兄若来与我们争竞，我们就说：求你们看看我们的情面，施恩给这些人，因为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没有给他们留下女子为妻，这也不是你们将女子给他们的，若是你们给的，就算有罪。于是便雅悯人照样而行，按着他们的数目，从跳舞的女子中抢去为妻，就回自己的地业去，又重修城邑居住。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，各归本支派、本宗族、本地业去了。那时国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四世纪当中，国中没有王。耶稣亚之前的摩西是有王的，上帝是他们的导演。以色列人呼求上帝，上帝就兴起摩西，十灾之后带两百万人过了红海，为了到西乃山颁布十诫，好让以色列成为有约在身的百姓。但山上颁布律法，山下以色列就堕落败坏，预告的四世纪也有类似的情景。当假神真拜，越拜越失败，上帝审判他们，也因为他们不信，上帝让他们旷野死光。后来摩西死了，以色列人下一个领导是耶稣亚，耶稣亚把百姓带进迦南地，十二个支派，希望他们建立摩西所期待的属神的百姓、属神的国度。但是好不过三代，进入四世以后呢，就开始进入隧道，一个一个的灯，包括厄陀涅，包括以户，包括底波拉，上帝用男的也用女的，之后上帝用基甸，四世纪里面的关键人物越来越堕落，越来越败坏。他死后，他的七十个孩子互相残杀，然后呢，这个亚比米勒呢，最后给另外一个不知名的妇女拿石头砸死。耶佛他的女儿就好像异教徒被献为燔祭一样，给他自己的爸爸献为燔祭。越到后面的士师可能会越孔有无有力，就像参孙可以打死狮子，却是死在色情关。大力拉为了钱让参孙眼睛被挖掉，成为无泪英雄。四世纪里面的男人其实是越来越堕落，甚至让利未人的妾是给他的先生拉到外面给基比亚匪徒强暴，回来以后呢，他把他用驴子驮回家，之后呢把他切成十二块， 之后呢，分送十二支派，引起以色列从来没有过的内战。这个内战的结果呢，是便雅悯人几乎被杀光，剩下六百个男人。六百个男人只好呢去抢夺基列亚比的四百个处女，把其他人都杀光。剩下两百个男人怎么办呢？就示罗女子，那些到耶和华会幕殿节期过节期的这些女子们，把他们抢夺来速速配。从妇女神学角度来看呢，这本书啊，特别十九到二十一章所描绘的，实在是惨不忍睹，令人发指。甚至呢，二十一章以色列的长老允许鼓励自己的女儿成为牺牲品，还发誓言，示罗父兄的爱心被套牢，只能活生生看自己的女儿的自尊跟爱情被无情的强暴。女性没有人权，没有保护，没有安全，难怪让一些妇女神学家认为士师记是一本关于死亡的书，暴力的书，凶手全是男人。所以十九到二十一章呢，整个剧情呢，看出来男人都是祸首，女人都是牺牲品，正好跟圣经的父权社会好像。照理说男人本来的应当是保护你的妻子，那其实不是特权，而是责任，在四世纪后面完全被颠覆了。这本书所描绘的男人呢，看起来好像很威权，非常暴力，只会抢夺，很恐怖，会杀害，为所欲为。女生呢，却任凭男人来虐待，来蹂躏，抢劫，只能无言、无辜、无助、无声无息，走向灭亡的途径。难怪有一些女性神学家认为啊，圣经好像有大男人主义的那个威权、霸权的心态，指责呢男人是社会暴力的源头。甚至有人认为呢，路德记的路德跟哈拿还把名字秀出来，名见经传，为什么不把利未的妾的名字写出来，是要故意羞辱他？这个引爆更大的问题，这本书到底是藐视女性吗？圣经是看不起排挤女性吗？不写她的名字是故意羞辱她吗？其实不然，整本四世纪里面呢，有二十二个个人或团体是谈到女性，包括我们刚看到的亚萨、底波拉、雅意，这个在古代近东包括犹太列祖当中呢，女人这么突出是很特别的。虽然十九到二十一章里面的女生呢，看起来都是没有说话，没有说话并非不重要，没有说话的妇人是到楼上拿石头打死亚比米勒，结束男人的凶恶的战争的。利未的妾没有说话，可是说了很大声，引发了十二支派的注意。底波拉呢是有说话，他跟雅意联手解决的男人不能解决的问题。这四世纪对女人并不是看得很低的。那后面的利未的妾被抢夺的示罗女子，关键其实是男女都有责任。也就是说这本书啊，好像看起来是谋杀女子，其实不然，男人杀女人没有错，男人也杀男人，甚至女人杀男人。所以你不能单单从女性神学的角度来解读四世纪，你不能用性别的方式来单单读圣经。甚至十七章米迦的母亲是他纵容儿子米迦去包庇儿子做了以弗德，到了但族撒拉一层的人背后就是这个女生。原来四世纪在不再谈的是性别，不是女性男性学，不是人学，而是神学。一离开神，男人女人都很可怕，都很可恶。原来没有神的人可能变得很黑暗，很可怕，很可恶。十七到二十一章关键的四处经文，特别十九章到二十一章头尾通通是 国中没有王，任意而行，相助堕落败坏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神，没有高度。哎，就是十七、十八章米迦的母亲做的偶像，导致十九到二十一章的败坏，灵性的堕落导致社会的败坏。这是这本书多次描绘悲剧是因为来自神学，所以是神学才是关键。神不见了，没有人权，没有人道，没有安全，才会导致呢十九到二十一章的败坏。原来罪恶让男人贪图享受，纵情好色，不能保护女性。跟圣经伦理学一样，你要整个上下文来看。那个利未人因为信仰堕落，你的妾怎么会变成淫乱呢？你一定有责任的，为什么等了四个月才把你的妻子娶回来？所以你信仰，你的责任，你成为丈夫，这个丢了。后面四百个被强掳，另外两百个示罗尼子被强拉，那些悲剧是因为神学性的。当然末世上帝会行审判，但整个过程呢，你会发觉啊，打败以色列人啊，不是迦南人，是以色列人自己。到后面的以色列人其实是面目全非，整个发觉里面的男人，从团体上来看，就发觉人性的黑暗面完全出现。你到四世纪后面就可以发觉以法人会嫉妒，因此去找基甸要抢功。你发觉但支派非常宗教实用主义，抓的偶像神坛要去杀拉一城的人。你会发觉四世纪的男人像巴拉软弱不敢出头。你会发觉基甸呢有异教混杂的想法，你更发觉后面的参孙完全是自我中心。那这些跟后面的小士师、后面的普罗大众、基比亚匪徒，整体的问题呢是神学性的，不是社会性的，不是男的女的，是不是人学，是神学问题。所以四世纪正如第二章一到五节，他们拨金哀哭，那边就说你如果离开上帝啊，自杀就会他杀，就会有致命吸引力，会越来越像迦南人，越来越堕落，会有致命的离心力，你的社会会越来越瓦解，越来越急速跟世界靠拢，个人的尊严就越来越涣散，女性当然就没有安全可言。整本圣经女性是很贵重的，所有的被造之物当中最美的被造之物是女生。当创世纪第二章上帝造了万物，亚当没有赞美上帝，一直到造了夏娃引进来给亚当看到的，亚当才赞美上帝。那个赞美看到女人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人类第一个赞美诗是为了女生。你不要忘你的位分很贵重，但是男人如果没有上帝，就像亚伯拉罕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到了埃及，甚至告诉别人说撒拉是他的妹子，这种贪生怕死，亚伯拉罕出现过两三次。他的儿子以撒也是相同的问题。难怪四世纪你会发觉那个堕落败坏是因为呢会有传染力，当人一离开上帝，一离开神本，就会有堕落败坏。四世纪在说明一个很简单的真理，那个隧道前面两个序，后面两个拔。第一个序在讲军事的败坏，是因为第二个序灵性的败坏，因为离开神，没有神本，四世纪里面的灯不过是灯，之后又进入黑暗，在下一个继续跟外邦的神连接在一起，上帝就继续用他杀，因为他们自杀，这些败坏就发觉是因为神本问题。十七章的米迦原文的意思是谁像耶和华，进入四世纪就发觉，特别基甸之后的四世没有人像耶和华，没有人认识上帝， 这个米迦可以随意偷他妈妈的钱，可以随意犯十戒的偷盗，甚至母子连结起来做偶像雕刻神坛，又犯了第一戒第二戒。当整个焦点从上帝应许十二支派包括但的人可以有住的地方，你如果向迦勒跟上帝要地的话，就不至于向但的人去抓神坛，那个神坛是米迦家里所设的，为了抢拉一城的人就产生悲剧。十七章影响到十八章的但族，十九章的利未的妾，利未本身的信仰出了问题，妾淫乱，就影响到二十章，十一个支派几乎把便雅悯族人都杀光，导致到二十一章的示罗尼子、基列雅比尼子变成可能被抢夺的这些悲剧。但问题就是四师里面的人并没有从历史学功课，基甸就是因为做了以弗德，结果呢全家网罗，他的儿子互相残杀，米迦自己家里做的以弗德也成为以色列的网罗。四世纪就发觉他们一个巡回一个巡回，后面巡回的人并没有从前面学到功课。所以汤恩比讲的对，历史给人类的教训是人类不接受历史的教训。基甸做了以弗德成为全家的网罗，家里七十个儿子被杀光，这个悲剧并没有给米迦妈妈学到功课，因此四世纪会互相残杀。这个残杀的过程就像第一章的骨牌效应，犹大垮，便雅悯垮，马拉西垮，以法莲垮，西布伦垮，亚瑟垮，拿弗他利垮，最后但也通通进入骨牌效应，全民皆输，是因为离开神。因此叙述者呢，在前面两个序已经给整本书的命运盖棺论定，包括你还记得最前面的亚多尼比色，就是比色城的这个城主给犹大西缅抓了以后呢，用异教的方式把他手脚都切开，这个让他血慢慢流光死光，那么残酷，不如一枪毙命。原来四世纪一进入隧道的以色列人已经像迦南人的方式，因为亚多尼比色说，过去我杀人家七十个王，现在你们杀我，我活该，已经在预告以色列人你们也活该。没有想到果然基甸就是七十个儿子给亚比米勒杀了。你若要爱你的社会，你要爱你的国家，你要爱你的百姓，最好的秘诀就是爱上帝，认识上帝，依靠上帝，成为光跟盐，免得进入隧道只是灯，灯过去之后又进入黑暗。你要影响世界就记得，你要影响世界的管道是被上帝影响，越多的被上帝影响，被上帝更新提升，才可能影响下面。如果教会不被上帝影响拖下水，被世界影响，结果呢，社会里面的男人杀男的，女的被强暴，父母亲很可怜的。当你听到四世纪到目前的时候，就留心华人世界已经在世俗化，教会变成金灯台，要照亮黑暗的地方，免得四世纪的事可能再发生。记得他们是因为国中灭亡，个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你要爱你的百姓，爱你的国家，最好的方式回到上帝面前，依靠上帝，仰望上帝，低头祷告。天父，帮助教会成为世界的灯，帮助教会越多的依靠您，被你光照，成为金灯台，照亮黑暗的人，好让黑暗的人有安全感，有盼望，有方向，更多的被你得着，这样交托敬拜仰望感恩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